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杀了秦琪之后渡过了黄河，没想到刘备又没在袁绍那儿奔了汝南了。关云长改道奔汝南，这时候夏侯惇追上来了，夏侯惇是要给秦琪报仇。没想到这时候曹操派了两名中军官到这传令，可是夏侯惇不听啊，杀了秦琪我不能不给秦琪报仇。大将张辽张文远到了，带着丞相的军旨，夏侯惇是不能不听了。这就是曹操的奸雄狡猾之处。那么曹操自己下的命令，各个关隘渡口派了重兵把守，一直到官渡，而且官渡这儿派的大将夏侯惇是自己最亲信的人，难道曹操不知道吗？而且曹操法令森严，没有过关的公事，他手下大将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去，甭说关云长了，这曹操也是知道的。所以说没有曹操的过关公文，那关云长根本就过不去。曹操对待关云长这件事儿，这叫借刀杀人，雨后送伞。如果说关云长在孔秀这儿让孔秀给杀了，或者是让胡班一把火给烧死了，或者是变喜摔杯为计把关云长乱刃分尸了，曹操说不是我干的呀，我霸陵桥送给关云长路费，送给关云长锦袍一领，我亲自把他送走的，我并没失信土山约三事这三件事儿，那是我手下人干的。曹操是个奸雄啊，他让手下人拦着关云长，所以关云长离开许昌之后，那曹操一直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，关云长每到一处杀了谁怎么回事，曹操立刻就会得报。没想到关云长过五关连斩六将，曹操知道再想拦关云长是拦不住了，已然过去了，所以曹操立刻派出人去各个关京渡口贴出公示来放关云长走，而且派两名中军官一直追到黄河渡口。曹操雨后送伞，既然知道已然把六将斩杀都冲过去了，马上要到河北袁绍那儿了，为什么不往下发公事呢？最后不成让张辽去了，因为怕夏侯惇拦住关云长，只有张辽到了，夏侯惇才相信这是曹丞相的军旨。曹操雨后送伞，借刀杀人呐、啊！到现在我送一个整人情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爱关云长，而且我不失信。关云长明白不明白？关云长明白。等夏侯惇指挥人马撤走了，关云长瞧着张辽，张辽来到关云长面前，二将军你打算上哪儿啊？因为张辽有点纳闷啊，知道关云长到河北寻凶，怎么奔汝南方向走呢？关云长此时已然把大刀挂在马上，抱拳拱手。文远，我已经打听出确实的消息，我家兄长不在袁绍那儿，已然到了汝南去见刘辟。关云长向来不说瞎话。哦，云长要到汝南寻凶吗？不错，正是。如果刘皇叔又不在汝南呢？文远，即便我大哥不在汝南，我关云长走遍天下也要寻找兄长，使他们夫妻相聚，我们弟兄团圆。好，张辽点了点头。云长啊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关将军你能不能这个机会先回归许昌，等打听出皇叔确实下落，关将军你再走如何呀？关云长心说笑话， 我已然离开曹操的管辖之地，我还回去？关云长摇了摇头。文远，请你回去禀报丞相，千万替我谢罪，我出于无奈才斩杀了丞相手下六员大将。你再禀明丞相，这许昌我是断断不能回去了。
好吧，
那么祝云长将军前途珍重。张辽抱了抱拳，拱了拱手，然后拨转马头回去面见曹操。张辽一边走一边回头，也是依依不舍，因为他跟关云长确实感情很好。关云长看着张辽远去了，关云长这才拨马回来，追赶孙乾，追赶两辆车。这就是说，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，仗着什么？也就仗着关云长的决心，还有关云长的神威，任何人也不敢轻易动关云长。关云长追上孙乾了，看见二位皇嫂了，就把这件事禀报了甘糜二夫人，告诉了孙乾、孙公佑，然后推动车辆，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往前走。这一路之上，也就是小行夜宿，饥餐渴饮，奔着汝南的方向。这天走到天近黄昏，关云长跟孙乾找了一所庄院，暂时借宿一夜。庄主呢，是一位老人，姓郭，叫郭长。老人家花白的头发，花白的胡须，看着意思已然年过六旬了。听说关云长大名，那是殷勤招待呀，把自己的安人请出来，把甘糜二夫人接到内宅。郭长、郭老员外摆上酒宴，款待关云长跟孙乾。在酒席宴间，关云长就发现这个老人虽然家道很富有，但是老人的气色不是很好的，而且双眉紧锁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俗话说熟不兼亲，关云长也就没往下问。正吃着饭呢，外边脚步声音，关云长抬头一看，进来二十多个人，前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头上戴着大红缎色扎巾，身上穿着大红缎色箭袖，胳膊上架着缨。手下的人呢，拉着两条狗。关云长还没说话呢，这位老员外说话了：“儿啊，咱们家来了贵客了，来，快快拜见关将军。”关云长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老员外的儿子，关云长就要站起来，没想到这个穿一身大红色的少年人来到这门前，往里头拿眼睛一瞟，看见关云长了，他没进来，双手一抱拳，往过一举：“啊，您好，来了。”关云长心说：“这孩子怎么不懂礼貌？什么叫来了？您好。”关云长没说话，这个少年一转身形走了，手下人跟着这孩子也走。郭长、郭老员外叹了一口气：“关将军，你看，这是家丑啊。按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关将军您看见了，这个孩子一天不务正业，就知道骑马打猎呀。老人家，而今乱世，要是学习武艺，将来也能够求取功名。哎呀，关将军啊，他不是真正练习武艺，他是游手好闲，他但凡有点志向，也不至于把我愁得这样。哎，谁让就这么一个呢？老七就是溺爱他呀。”关云长看了看孙乾，孙乾摇了摇头，那意思人家家务事咱们就别管了。关云长也就是说几句好话吧。当天晚上，关云长跟孙乾睡得挺香，因为已然离开了曹操管辖之地，心境是比较踏实的。本来关云长夜里三更天要起来亲自喂马， 所以快到三更天了，关云长睡得就比较清醒了。突然间就听见后院赤兔马长嘶一声，关云长蹭的一下就起来了，赶紧出了屋子，孙乾也出来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奔了后院的马圈。到了后院，关云长孙乾愣了，就瞧见郭老员外的儿子躺在地下打滚，这些老君呢跟郭老员外家的庄客正动着手呢。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，用手一指，住手，住在郭老员外的家中怎么能够跟人家庄客厮打。老君过来了，关将军您看见没有，这个小子要偷您的赤兔马呀，这不是赤兔马给他踢的，他躺在地下是打滚呢，您说我们能不保护您的马匹吗？关云长明白了，郭长的儿子带着手下人到这儿来偷我赤兔千里马。关云长走过去把拳头举起来，好畜生，你敢盗我关某的宝马吗？这拳头刚要往下落，就听见郭老员外后边说话了，二将军哪，请您手下留情。关云长回头一看，郭长郭老员外跟他的老恩人两个人互相搀扶，踉踉跄跄来了。关云长心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，就为这么一个孩子，老两口子就至于这样。郭长郭老员外要给关云长跪下，关云长赶紧用手相扶，老人家何必如此啊，关将军的，这个孩子盗您的马匹罪该万死，就看在我们老两口子份上，关将军你可要息怒啊。关云长用手一指郭长的儿子，看在二位老人的份上，我是不跟你计较的，你还不走吗？像这孩子你给关云长磕个头道个谢，没想到他一翻身轱辘爬起来他跑了。哎，关云长手扶着郭长郭老员外，老人家赶紧休息去吧。到了第二天，老两口子亲自来给关云长赔罪。关云长能说什么呢？二位老人，把您的少爷请出来，让我用正言教之。关云长想教育教育这孩子，没想到郭老员外摆了摆手，二将军哪，这个孩子呀，夜里四更天又带着人出去了，不知道又招惹什么是非。关云长只好好言安慰吧。关云长就请二位皇嫂吃完了早饭之后上了车辆，老君推动车辆，孙乾给关云长骑着马，保着二位皇嫂继续往前走。走出三十里地去，这时候天到正午了，看前边几座高山相连，正催马往前走呢，突然间就听前边山中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响，关云长勒住马抬头一看，山中就冲出几百个喽啰兵来。关云长马上告诉孙乾，你保护二位夫人靠边，老君往旁边一推车，孙乾在这儿保着。关云长勒马停刀看山前这些喽啰，估计人数也就在几百人，每人都是一块皂青绢爬战头，斜系秋花扣，短衣襟小打扮，腰系超包兜裆滚裤，打着裹腿，穿着班尖大叶子撒鞋，手中不是刀就是枪，当中间闪出两匹马来。关云长一看气坏了，左边这匹马，马上这个人正是郭长郭老员外的儿子，右边这马上的坐着一位寨主，这位寨主身高在九尺开外，长得很瘦，但是挺精神，头上一块素绢帕缠头， 身上是短衣襟小打扮，穿着箭袖袍，在马上挂着一条枪。关云长明白了，这一定是这个郭成的儿子把这位债主爷鼓动出来拦住我的去路。关云长还没说话呢，这位债主一抬腿把大枪摘下来，在手中啪一捋，前面这位将军把宝马给我留下。关云长心说，一个小小的山中的债主就让我把千里马留下。关云长一抬腿嘎楞就把青龙偃月大刀摘下来了。对面这位债主，你可知刘关张的名姓吗？
刘关张？
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刘关张威名震动天下呀。刘皇说身高7尺5，双手过膝，二目自古齐耳，双耳垂肩呢，那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啊。二将军身高9尺5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斩燕梁，卓文丑。好，你既然知道刘关张的威名，你怎么不认识关某？
什么？
你是关将军，那么你胸前为什么没有五柳长髯？关云长低头一看，自己带着沙囊了，赶紧把刀挂上，就把沙囊解开，胸前露出来五柳长髯。这位债主一看，此人果然是威震天下的关羽，赶紧把大枪一挂，甩灯离岸下马，一伸手就把郭成的儿子揪住了。你下来吧你，好小子，你让我接关将军的马，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关云长一看，要是真把这人打死了，就对不起郭老员外了，老人家那么大岁数就这么一个儿子。关云长一摆手，债主息怒，放他去吧，要不是关将军说，我就把你打死。这位债主一抬手，郭长郭老员外这儿子赶紧一撒腿就跑了。这位债主来到关云长面前，跪倒在地，关将军请您海涵，恕我不知。债主请起吧，俗话说不知者不怪。这位债主站起来了，请问债主贵姓高明，你怎么认识我关羽？关将军，您看这座山没有，我坐镇山中，姓裴叫裴元绍。其实关将军我并没见过您，我有个好朋友就在那边那座卧牛山，这人是个关西大汉，姓周叫周仓，他呀每天跟我一块喝酒，张嘴关将军，闭嘴关将军，把我耳朵都快磨破了。他说了，他立下志向，愣给好汉的牵马坠镫，不给赖汉的当祖宗，将来就给二将军牵马坠镫，死一死无憾。所以我才知道关将军您。哦，关云长刚要往下问，就听见远处有人高声喊嚷，前面是关将军吗？跟着一匹马奔跑如飞，关云长顺声一看，哎呦，这匹马跑得快呀，马的颜色就跟黑缎子似的。马上坐着一个大汉，来到关云长面前，勒马停蹄，甩正离岸下了马，您就是关将军吗？裴元绍用手一指，关将军您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卧牛山的关西周仓。
哦，
不知道为什么关云长一看见周仓，有点心里头喜欢他。这周仓好人样了，往这一站就跟半截冰铁塔似的，晃荡荡平顶身高在9尺开外，长得扇面的身子，膀大三挺，上宽下窄，练武的嘛，身子骨结实又好看。看面貌，面皮黝黑，黑中透亮，哼，这两道眉毛又粗又憨，拧着往上打卷花卷的眉毛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一双大眼皂白分明， 黑眼珠多白眼珠少，怒于框外透着那么精神，秤砣鼻子大嘴叉，腮边是球人打卷儿。什么叫球人啊？这胡子你右手一捋挺长，一撒手滋溜又回去了，就跟烫的头发似的打着卷在腮边，这叫球人。亚尔豪包道术如同抓笔一般，头上戴着一块青缎色扎巾，身上穿着青缎色箭袖袍，腰系丝纶大带，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。关云长有打心里头爱这个关西大汉。你叫周仓，关将军呐、我可看见您了，受我大礼参拜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关云长用手一指，周将军请起。你怎么认识我关某？关将军，想当初你温酒斩华雄的时候，我周仓是亲眼得见，我就立下誓言，将来要给关将军牵马坠镫。今日一见，足我平生之愿。关将军，我今天开始就追随在您的马前。关云长一想，上次廖花要跟着我，二位嫂嫂可没答应，这回我得请示一下甘糜二位夫人。周仓啊，你虽然愿意跟着我，但是我乃有主之臣，大哥不在，我要请示一下二位皇嫂。关云长下了马了，来到甘糜二位夫人车辆前，就把周仓要随自己牵马坠镫这件事跟二位嫂嫂说了。甘夫人就说，二弟呀、上次廖化要随军而来，就没让他来，我看这个人你也不用带了。关云长说了一声谨遵嫂嫂之命，回来就把这意思跟周仓说了。周仓不干了，关将军呢、这回看见您了，你要也得要，是不要也得要，我非去不可。嘿，关云长还没办法了，二次禀报了皇嫂。甘夫人说，这么办，如果他要真跟着去，一个人两个人还没关系，他手下的喽啰兵你可千万不要带着。关云长又把嫂嫂的话传给了周仓。周仓说，这么办，裴元绍，我的人你先带走，等将来找着刘皇叔了，知道刘皇叔身在何处，我派人再来接你，你带着喽啰兵再去投军。周仓啊，咱们俩可是好哥们儿，你去你不让我去。哎呀，袁绍，你听见没有，刘皇叔两位夫人不让带着，再说你要再走了，这些人上哪儿去啊？你等着，将来我一定接你。关云长也跟裴元绍说，就这样，裴元绍就把两个山头的喽啰兵合在一起带走了。周仓就跟随关云长了。周仓由打这时候起，保了关云长是忠心无二。您看，天下所有的关帝庙，周仓都在旁边给关老爷捧刀啊。关云长跟孙乾、周仓保着二位夫人往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周仓突然间把马勒住了，关将军，您可别走了，下回再说。